上课。我们刚刚有谈到那个耶利米先知在这一些回话上的一个软弱，那其实这种现象不只是耶利米先知有这样的现象，在古代的这个选民里面，包括亚伯拉罕，包括大卫，包括彼得，他们都有。比如说亚伯拉罕更严重了，我们看那个创世纪的十二章，创世纪的十二章第十节，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十三节，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这个是亚伯兰他们遇到饥荒的时候下到埃及去了，那为了要保守自己的性命，结果就叫他的太太说：你不要说你是我的妻子，你说你是我的妹子，因为如果是妻子的话，把我杀了，你就变成别人的太太，如果是妹子的话，我就不会被杀，所以他也是为了自己，不能够说讲，他也没有讲谎话了，本来他就是他的妹子嘛，撒来就是亚伯兰的妹子啊，他也没有讲谎话，只是说他正确的身份，更重要的身份是妻子，不是妹子。妹子是以前啦，现在是妻子啦。所以他是也是为了要保全自己的性命，然后要这个他的太太啊，这个撒来说谎话。
请问，如果说那个他妹子变成他男性做老婆，他就变老婆还是一样？
什么？
如果说他妹子嘛，
对呀，所以他软弱嘛，他是怕被杀，不是怕老婆被抢走啊。他是没有解嘛，他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嘛，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嘛。他重点是要自己活下来啊，不是要他，不是说啊，不会啦。因为那个重点是他要让自己存活而已嘛，他讲得很清楚啊，他说因你得平安嘛，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嘛，所以啊，对，保命要紧，那个时候已经是保命要紧了，所以这个你就可以看出那个亚伯兰也是很私心的，我会因你存活齁，那个我们不能，那个年代齁是这样子啦，以前中国人不是讲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嘛，对不对？那个是以前的那个封建制度时代，是以男人为主嘛，以男人为主，所以为什么亚伯兰会娶了几个老婆啊，对不对？那个是那个时代的一个问题哦，那个时代问题。那圣经的道理是一夫一妻嘛，一夫一妻啊，这个是以前的那个大环境底下的一种现象了，所以你不能够拿以前的现象来跟现在比，不能够比的。所以他是为了要让自己存活，所以他告诉他的太太说：你不要讲你是我的太太，你要讲说你是我的妹子。那刚刚有人说，那他也是会被抓去当老婆啊，但是他不会被杀，问题是他重点是他不会被杀啊。如果是你是他的先生啊，你要把这个别人的太太抓来，我要是把你先杀死啊，所以这个是为了保命了，为了保命。那个时候的撒拉已经几岁了你知道吗？没有啦，65岁以上啦，因为他75岁蒙召嘛，十二章是75岁蒙召嘛，所以那个时候撒拉已经65岁啦。在座的65岁以上的举手一下。我65岁以上，好，请问一下，看起来像撒来啦。65岁以上的一个太太，还有人要把她接回去当老婆，你看这个撒来真的是天生丽质啦，保养有方啦，他一定是用 SK2 嘛。或者是那个欧雷啊。 啊，欧蕾是说你是我的，你是我的老师，高中同学吗？他说不是，我是你的老师嘛。哦，所以那个用欧蕾会让你看起来比较年轻一点哈。啊，但是这个，所以我在读这一段圣经文的时候，觉得哎，这很特别了哈。65岁的还怕被抓去当老婆，自己会被杀。这个不是亚伯兰这个杞人忧天呐、啊，这真的是他的太太长得漂亮。所以后来你看，后面就发生了埃及王连法老都要呢。哇，这个真的是长得比那个埃及艳后还漂亮哈、哦。65岁了，那时候65岁以上了、啊。好、哦，因为亚伯兰蒙召是75嘛，他们两个人相差10岁嘛，所以最年轻也是65岁。所以读到这一段齁，我们姐妹会自叹不如啦。但是我们要属灵的要比她漂亮。啊，属灵我们是追求属灵之美嘛齁。这个是亚伯兰的事情。那大卫也是啦齁。我们看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21章。第一节第二节哈，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希米勒那里，亚希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呢？二节，大卫回答祭司亚希米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啊，这里是讲到这个大卫在讨论的时候来到了挪伯祭司亚希米勒那边啊，已经什么已经肚子饿了嘛，没东西吃嘛，所以他讲的话是不是真的是那样子？不是啦，他是为了要得到什么？为了要得到饼啊，为了要得到饼啊。那这个是也是这个环境使然啦，环境让他为了要吃到这个饼，然后呢，他就讲了一些说真实的话就是谎言啦，啊，不是真话就对了啦。为了达到目的，所以他讲的不是真话。那后来他真的就吃到那橙色饼，五个橙色啊，橙色饼是给谁吃的？祭司吃的，啊，他就吃到了，而且用谎言吃到的，啊，所以读到这一段圣经文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啊。有那个基督教伦理学哈，就在探讨这些问题啊。基督教伦理学就在探讨某些像谎什么白色的谎言啊。什么叫白色的谎言？就是善意的谎言啊，可以讲吗？啊，有些人说可以讲，有些人说不可以讲，但真理又不能够用表决的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些问题了啊。那大卫他是为了要吃。那个已经没有东西吃嘛，啊，跑给那个扫罗追嘛，啊，所以他没办法，就是打上祭司的主意，啊，那祭司可能比较单纯，因为他比较少接触外面，啊，比较单纯，啊，所以后来祭司就拿了橙色饼桌上的五个饼给他吃，啊，那他就吃了，啊，这是大卫哈。那彼得也是了，彼得他也是有这个软弱。我们看约翰福音的十八章，约翰福音的十八章二十五节，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这个彼得这个是最严重的啦，这三个当中这个是最严重的，因为主耶稣已经有提醒他，主耶稣已经跟他讲说，鸡叫以先你会三次不认我，他还打着胸脯说，主啊，别人都会离弃你不认你，我彼得绝对不会。主耶稣说你一定会。啊，后来真的鸡叫以前他就三次不认主了，哦，这个是彼得他的一个软弱，哦，那这是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人物真的是圣经当中最有名的了，哦，亚伯拉罕、大卫、彼得，哦，亚伯拉罕是第一个选民嘛， 大卫是耶稣的主嘛，彼得是十二使徒当中的老大嘛，是不是年纪最大的嘛？这三个都有这种软弱。我的意思不是说你有这种软弱可以哦，我跟你说，这三个这么重要的人物都会有这一些软弱，那这就是人啊。所以主耶稣说，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啊、哦，所以道理是听了很多啦，大家都听道理的时候都觉得，哎呀，这个道理很好，很感动人，让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做，这是一回事。但是真的你按照道理来行，又是另一回事。所以要行出道理，说是简单，做就没那么简单。哦，知易行难啦、啊，知易行难。那个时候，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个迷惑不是外面的迷惑，是你自己的迷惑，不是外面的迷惑。外面的迷惑不需要讲嘛。主耶稣讲这个是你自己内心的迷惑。哇，怎么会这样子呢？哎呀，我都明明知道这个是不该做的，我去做。哇，这明明这个应该要去追求的，我不追求，这就你已经迷惑了。所以免得入了这一份的迷惑，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哈、哦，常常祷告。所以祷告的生活也是信仰生活的绝大部分的。绝大部分、哦、像那个雅各，主耶稣的弟弟雅各，他后来不是当使徒时代耶路撒冷教会的主席嘛、哦、那使徒行传十五章那边就有记载。那这个雅各他这个雅各了，不是十二使徒雅各，他圣经里面并没有记载他有什么样的大作为，但是他有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就是祷告。所以历史上有记载说雅各他的膝盖是骆驼膝啦，骆驼膝知道，膝盖跪久了之后就长茧，啊，茧掉了又长，又茧又长，所以他一直累积，累积到后来这个膝盖就变成一坨，好像那个骆驼那个骆驼的那个峰一样哈、哦，在他的膝盖上，因为他长跪不起了，哦，他必须要留守在耶路撒冷，所以他能够做的就是这些事情，所以他跪下来祷告。这个是雅各、哦、留给我们相当好的一个经历、哦、所以如果我们是带领者，祷告的功夫不可少、哦、祷告功夫不可少、哦、我们现在都是穿长裤嘛，看不到你的膝盖有没有骆驼膝嘛、哦、他说穿短裤的话 就看得到嘛、哦、那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跪那个软垫的、哦、跪起来很舒服、哦、但是如果你是没有跪软垫的话、哦、那就很硬，不用多久你就骆驼膝就出来了、哦、那因为以前的人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舒服嘛，他们都跪在地板上嘛，所以很快就怎么样，就有骆驼膝了、哦、就有骆驼膝、哦、我们东南亚、哦、东南亚的教会没有这个跪垫、啊、大陆很多地方也都没有跪垫，所以如果你去那边协助一个月回来之后，你也发觉到哎，你也有骆驼膝了、哦、那今年我去那个加拿大上那个美国神学院的课的时候，他们一次祷告都一个小时啦。他们一来就是祷告，也没有话都不说，也没有读经，也没有唱诗，就祷告一个小时。那他们也没有，不是在会堂里面嘛，他们是在教室，教室也没有这个跪垫呐、啊，所以都跪在这个地板上哦，硬的地板上，只是说木材的了哈、哦。哎，一个月回来之后也是有骆驼膝呀、啊。这个是祷告的功夫了，所以有些时候也是一样，免得入了迷惑，不是外面的给你的迷惑，是你自己 内心听完道理之后为什么还这样做的迷惑。那你要让这个迷惑能够清楚，要多多祷告，多多祷告，加添心力，那你就没有这一份的迷惑，你就可以勇往直前的在真理上，在信仰的行为模式上得到力量。好，我们再看39章是记载耶路撒冷被攻陷了，就是围攻了18个月啊，终于就被攻破了。我们看39章第一节，犹大王西底家第九年10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围困耶路撒冷。第二节，西底家11年4月初九，城被攻破、哦、所以你跟他算一算、哦、第九年的十月到11年的4月刚刚好是18个月， 那四个三十九章是这样记了哈，这样记。但是那个五十二章更清楚了哈。我们看一下五十二章第四节，正好十八个月，正好哦，是五十二章的第四节。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作王第九年十月初十。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视为筑垒工程。第五节，于是城被攻破，直到西底家王十一年的四月初九，城里大有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啊，从十月初十到四月初九，刚刚好一天不减、一天不加的十八个月，一年半。啊，这是更清楚了哈。因为三十九章没有写十月初十嘛，只有写十月嘛。那五十二章更清楚的，因为五十二章它是一个附录，它是一个总结啦齁，所以它把它写得更清楚的是第九年的十月初十到十一年的四月初九，啊，所以一天不减的刚刚好是十八个月，啊，这个是记载时间的啊这个内容齁。那当然这个是记载耶路撒冷已经被攻陷了嘛，哈，哦，啊，被攻陷。那最主要会被攻陷是因为粮食已经没有了啦，哈，哦，52章那边就讲到粮食没有了。哦，粮食还包括什么？包括人肉。哦，包括人肉粮食。哦，通通没有了，该吃的都吃光了，哦，没有了。哦，所以城被攻破。那从这一件耶路撒冷被攻陷，哦，这一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四个部分来看，从分四个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就是西底家王的结局，哦，西底家王的结局。这个结局，哦，我们看那个这个第五节，哦，第五节，加勒底的军队追赶他们，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西底家，追上西底家，将他拿住，带到哈马地的利比拉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那里，尼布甲尼撒就审判他。第六节，巴比伦王在利比拉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又杀了犹大一切的贵胄。第七节，并且挖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要带到巴比伦去。这就是西底家的结局。你看，众子被杀，一切贵胄被杀，眼睛被挖，用铜链锁着，这是结局哈。那我们之前在讲到先知耶利米预言西底家的结局，就跟这个结局不一样。哦，我们来看三十二章。三十二章是第一次讲的了，三十二章的第一节，耶利米书的三十二章第一节，第一次先知对这个西底家的这个预言，哦，讲到他的结局。第一节，犹大王西底家第十年，就是尼布甲尼撒十八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围困耶路撒冷，先知耶利米囚在护卫兵的院内，在犹大王的宫中，因为犹大王西底家已经将他囚禁，说你为什么预言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攻取这城，犹大王西底家必不能逃脱加勒底人的手，定要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要口对口彼此说话，眼对眼彼此相看，啊，然后巴比伦王必将西底家带到巴比伦，西底家必住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他的时候。啊，这个是预言这个西底家的结局嘛？好，哦，这我们之前已经有看过，这第一次，哦，第一次，第二次呢，在三十四章，三十四章第一节以后啊，哦，我们直接来看。第三节，你必不能逃脱他的手，定被拿住交在他手中，你的眼睛见巴比伦王的眼睛， 他的口要对着你的口说话，你也必到巴比伦去。好，以下省略，一样的啊，三十四章又讲一次。我们再看三十八章，三十八章的二十三节，二十三节，人必将你的后妃和你的儿女带到加勒底人那里，你也必不得逃脱他的手，必被巴比伦王的手抓住，你也必使这城被火焚烧。这里讲的是他的后妃跟他的儿女要被带到那里去。所以我们刚刚所读的32章、34章、38章连续三次耶利米先知都对西底家王的结局有了些预言，但是真正到了39章，尼布甲尼撒攻进去耶路撒冷烧毁了城墙的时候，他怎么处理西底家完全不一样耶。你看他本来说眼对眼嘛，口对口嘛，结果呢他的眼睛就被挖了，怎么眼对眼呢？难道把他眼睛挖来放在这个尼布甲尼撒的眼睛前面吗？那也是眼对眼啊，眼对眼没有了，眼睛被挖了然后呢他的孩子呢本来说要被抓到巴比伦去嘛，有没有？38章23节那边，但是怎么样，他被杀在西底家的面前，后妃呢被杀了，完全不一样啊。那这个是假先知啊，完全不一样，跟那个先知讲的前面的三次跟后面结局是不一样嘛。啊，为什么会不一样呢？我们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的33章12节，以西结书33章12节，人子啊，你要对本国的子民说，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至于恶人的恶在他转离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请复，义人在犯罪之日也不能够因他的义存活。13节，我对义人说，你必定存活，他若依靠他的义而做罪孽，他所行的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做的罪孽死亡。14节，再者我对恶人说，你必定死亡，他若转离他的恶，他的罪，行正直与合理的事。15节，凡人的当头和所抢夺的，遵行生命的律例，不做罪孽，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必不被纪念，他行了正直与合理的事必定存活。读了12节到16节之后，我们就能够去思考这个问题，义人的义在他犯罪之日不能够救他。西底家王虽然在当王的时候没有作恶，神也透过先知耶利米告诉他的结局是这样子，但是后来为什么结局是不一样？因为他后来是行恶，后来是行恶，所以神因为他后来所行的恶，又不能够让前面所行的义来消除后面的恶，所以结局就不一样了。但是恶人呢？恶人如果能够在往后的日子悔改，神就不纪念他过去的恶。所以这一段圣经在讲到什么？重点讲到悔改，悔改信仰这一条信仰的道路是一条悔改的道路，记住信仰这一条道路是一条悔改的道路。神看重的是什么？悔改。不要以为你现在所行的义就能够保你将来怎么样了。如果我们在将来犯了罪，你现之前所行的义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行义本来就是你应该行的嘛，你不能够因为行义在神面前自夸嘛，夸口嘛，神啊你看我做了那么多好我遵守了你的道我做了那么多圣功神会告诉你说，孩子啊，那是你应该做的，你为什么在我面前说 自夸呢？那是你应该做的，没有什么了不起哈、啊。应该你反倒不做的话，那才是有问题嘛，哈、哦。啊，所以信仰的一条路，这一条路是什么路？悔改的路。哦，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在年老的时候，他写了这个后面的三封书信，再加上启示录，启示录也是一封书信啊，大的书信。那么这个约翰他所写的书信当中，他一直强调的是，强调一个字，就是爱。他一直在强调一个字，就是爱。神的爱从哪里开始？从你的悔改开始。好，你如果能够悔改，神的爱就临到你身上了。所以你看到了第八节，一章第八节他就讲哦，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洗净不是指洗礼哦，因为这一封书信是谁给谁的？你读第一节到第四节，写给谁的？写给已经信主的人了，因为他们已经尝过啊，这个亲手摸过嘛，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了嘛，那永生之道与神相交了嘛，对不对？他写信的对象是这一些嘛，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受洗，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了。所以这个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是不是指着洗礼这件事情说的？不是，是指的什么？祷告、悔改。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犯了罪之后，认自己的罪，悔改，这位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洗礼在原文上它是现在进行式了，现在进行式。所以洗礼它是一个表明哦，洗礼上来之后就已经全部没有罪了，但是洗礼的功效是不是那一次而已？不是，是永远，耶稣基督的血永远在你身上有功效。啊，什么时候有功效？悔改祷告的时候，就是在洗净你的罪了。所以我们说啊，我好不想带一张基督，我没有什么事情可以祷告了，我都平平安安的嘛，怎么会平平安安的呢？你如果说自己没有罪就是自欺哦，所以我们要天天，为什么要天天祷告？因为天天祷告求神赦免嘛，祷告就是在洗你的罪嘛，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在你身上永远有功效，不是洗礼的那个时候有功效，所以我们就不用再去第二次洗礼，说啊我要再洗礼，因为我犯罪再洗礼，不是，耶稣宝血在你洗礼上来的时候，在你身上永远有功效。什么时候有功效？悔改，向神祈求认罪，那你的罪就蒙赦免了，洗净你的罪，这是洗啦。所以洗礼的功效不是在当下而已，是在洗礼完之后还是仍然存在这一种赦罪的权柄。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求神赦免，有罪悔改认罪，神就洗去你的罪。你要相信神的信实，你要相信神的公义，他必定赦免你的罪，也必定洗去你一切的不义。罪恶感就是因为你自己良心的谴责嘛，良心的谴责，良心在约翰一书里面是讲说，良心是神把它放在我们每个人心上的良心啦。所以罪恶感是因为你明明知道不该做你去做，或者是说你明明该做你没有做，神在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当中都存在的良心，你会自责，这叫罪恶感。罪恶感不一定是罪，但是罪恶感会让你消沉，不一定是罪。我的意思不是说不是罪哦，有些时候你已经犯罪了，但是你没有承认嘛，或者说你怎么样，你有罪恶感嘛，哦，但是有些罪恶感它不一定是罪，哦，不一定是罪，这是一个神放在每一个人心中的那一种辨别能力啦，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那当你能够辨别的时候，你就知道难过嘛，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呢？但是你又没有能力去改变它，或者你又没有这个能力去执行它的时候，那罪恶感就从当中油然而生嘛，这是罪恶感。啊，罪恶感它 不一定是罪，但是它也有可能是罪，因为你已经犯罪了，所以才会有罪恶感。好，有些时候不一定是罪，因为你只有看见，不一定是罪。好，这是罪恶感。好，好，我们再看错误的罪恶感，那就不是罪。错误的罪恶感是什么意思？对，对。如果是因为你的认知不足而造成你的不安，那就是我们就好像那个，好像那个何西阿书第四章第二所说：“我的百姓因无知识而灭亡嘛。”好，因为你没有这一种知识跟智慧来判断是非善恶，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常常明白神的旨意，听神的话语？哦，你看那个约瑟。他为什么能够坚决的不去做这大恶？他为什么知道是大恶？因为他有这个知识啊。哦，所以如果我们越懂得神的话语，越懂得神的道、神的教训，那我们就越能够辨别说这件事情是不是罪，是不是该做，是不是不该做。那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那一种，哦，那种无知的那个罪恶感嘛。哦，所以还是要明白神的道理为主了哈。哦，那个我刚读那节经节就是要讲这个嘛，就是说我们要对神的信实跟公义哈，有信心呐，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啦。哦，所以我们祷告不是祷告着玩呐，或者说祷告说哦，我在比祷告的时间呐，祷告上来之后，你应该对我们的神有信心说，说是我有软弱，没有错。我曾经做错的事情没有错，但是我相信我的神，我的主，他所说的话一定是应验的。圣经说，哦，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当你祷告起来之后，你不应该再有罪恶感了。你如果再有罪恶感，那就表示什么？表示你对这个神的信实跟公义有怀疑嘛，没有信心了。所以我们应该鼓励我们的青年说，如果你犯错了，你要向神切实不是表面上的悔改，切实从内心当中的悔改，那神要洗去你的罪，哦，洗去你的罪，哦，像那个彼得他不是三次不认主吗？为什么要记载三次？为什么主耶稣要祷告三次？这表示人性就是这样子了，人性他不是说一次就好了，一次就 OK 了，没有这一回事了。要持续不断的，这一次是这样子没有关系，我再求神赦免我，加添我力量，哦，让我去胜过这一些。第二次又这样子，求神让我能够胜过这一些，哦，只要你不去犯死罪啦，哦，我们看那个最后，不是最后，我们来看后面，哦，约翰一书他有谈到赦罪的问题，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不得赦免的，哦，不是一件事，哦，就是不用为他祷告的。他讲到第五章的时候，哦，我们看第五章的十六节，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应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所以他讲到第六章的时候，他讲到罪有两种，一种是死罪，一种是不至于死的罪嘛。不至于死的罪，你就可以向神祷告，也可以为他祷告。至于死的罪呢，约翰说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那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哦，所以这个每一个人都会犯罪啦，哦，都一样啦，都会犯罪，除了耶稣以外，耶稣没有犯过罪以外，其他人都会犯罪嘛。那犯罪怎么办？你在每天的祷告上求神赦免。所以祷告的目的不只是祈求，不是祈求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最重要是求神赦免。祷告是一种悔改的表明啦，因为人跪在神面前就是在悔改嘛， 神只有神是全能全知跟啊这个圣洁的嘛，那我们每一个人跪在神面前都是不圣洁嘛，所以我们跪下来就是悔改，悔改。所以为什么要跪着祷告悔改，向神悔改，求神赦免。但是如果至于死的罪呢，约翰说我不说当为这罪祷告。所以如果是不至于死的罪，通通可以向神祷告，你有这个信心就必蒙赦免。他不是可能，他也不是跟你大概啦，也许啦，或者啦，他是说必，必就是绝对性的、哦、所以我们要对这个祷告悔改有信心、哦、你对这个祷告悔改有信心的话，我想、对神有信心的话，我想这个罪恶感就能够从你内心当中除掉。不然罪恶感会把你绑住的，什么事情都不敢做，都不能做，都不想做，那就麻烦就大了、哦、如果一个人能够在属世活着的时候圣洁，那就不需要祷告了，就不需要耶稣基督了、哦、所以他一开始就讲，人若说自己没有犯罪就是自欺，约翰讲的，不用讲骗了啦，那有可能说没犯罪，不用骗人家啦，怎么可能不犯罪呢？但是犯罪怎么办？犯罪的一个方法就是向神悔改祷告，神就要赦免你的罪，洗去你的不义。这是我们的信仰哦，我们要好好的把握住，好好的把握住，太好了啦、哦、所以洗礼它是一个持续性的，今天洗礼了，耶稣基督的宝血在你身上就永远有功效，除非你离开了这个道路，就是你犯了死罪，你的生命都死掉了，干净不干净对你来讲就没有意义嘛。好，所以如果我们保有这一个生命，不犯罪，哎，不是不犯死罪，哦，那我们都能够在祷告上蒙神赦免。这一定要有这份信心呐，除非你的悔改是假的，假的真的别人看不出来，但谁看得出来？当然神知道嘛。哦，所以之后你真的切实悔改，那都没有问题啊，就没有所谓的罪恶感。啊，好，那为什么讲到这里呢？简单来讲就十条诫命了，简单的来讲是十条诫命。那个十条诫命里面齁、哦、比如说具体的东西齁、哦、具体的东西啦，就是说我们可以马上可以辨别的。我们不要去想说齁、哦、没有除名的就不是死罪齁、哦。了解我意思吗？我们能够除名是因为有具体的一个东西来做判定，因为我们是人嘛，我们不是神说没有具体我可以判定你是死罪，我们没办法是不是死罪，神都知道嘛，但是我们扪心自问大概自己也知道嘛，但是教会要处理这个的时候没有办法说没有很具体要把你除掉，万一除错也不好嘛、哦、所以除名是因为不让这一个东西在教会里面发酵，所以叫做除名。当然教会除名就等于是犯死罪了啦，但是没有被教会除名的人也不要说，哎，反正我没有被教会除名，所以我没有犯死罪。十条诫命你犯一条就是死罪、哦、所以十条诫命它不是律法，它是律法之上的，十条诫命它是律法之上的，律法是由十条诫命里面分设出来的，它有包括对人的生活，对神的生活，对人的生活，还有什么礼仪啦、啊？礼仪律跟卫生律是对神的吗？道德律是跟人之间的吗？哦，它是从十条诫命的架构里面弄出来的417条律法，犹太人有417条律法，不是617条律法，617条律法，哦，那十条诫命是最主要的。啊，所以我们要守住这个十条诫命是在这里，哦，那十条诫命里面以什么为首？以安息日为首。安息日啊，因为还没有十条诫命以前，安息日就存在。安息日是神的日子，安息日是神的日子，哦，就是创世纪里面六日创造嘛，第七日安息，神定这一日为圣日。所以如果不遵守安息日就是不尊重神嘛。所以那天我为什么一直讲安息日，安息日，安息日是整个十条诫命里面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还没有十条诫命以前安息日已经存在了，而不是 不是说失掉有失掉诫命之后才有安息日，只是那时候的人不知道遵守而已。但是神已经把这一天定为圣日哦，是神定的，不是摩西定的，是神定这一天为安息日，你必须要在这一天休息。这是我们的信心的。所以如果你对安息日有尊重，你就等于尊重这位神，你就绝对不会去拜别神，对不对？你怎么可能去拜别神？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人的部分来讲，从第五诫到第十诫，人的部分来讲，以什么为首？以孝顺父母为首。孝顺父母为首，而且是带所有十条诫命里面只有这一条诫命是带应许的诫命，所以不孝顺父母该死，真的该死了。不孝顺父母是该死了，但是这个到底有没有孝顺我怎么知道？教会有没有办法判定你有没有孝顺？除非说你把父母亲赶出去了，或者把父母亲怎么了，没有人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还有父母亲知道。那孝顺父母什么最难？色难也嘛，孔子讲的嘛，色难也，颜色啦，不是颜色，脸色啦。同样端这一碗饭去给他吃，脸色是好的跟不好的完全不一样。哦，比如说你端了一碗饭去，来了，他家了，伊嘛吃个饱啊，因为要嘛爱吃啊，对不？对不对？但是来了，哎呀，妈妈来了，哇，这一碗哦，我特意准备的，来，我们一起来吃，他也吃得很饱啊。哦，就整个肉体生命来讲，他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他的心境上来讲完全不一样。所以孔子那学生问他说：“孝何难也？”孔子头绕一绕说：“色难也，脸色最难啦。”好，啊，所以你说你脸色谁去判定啊？没有办法去判定啊！你要父母亲来告孩子说：“哎呀，他不孝顺，他脸色不好看。”我们又教育不能派去每天盯着他说：“你脸色好不好看？”对啊，啊，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比较具体的判定，但是可以比较具体的判定有几个嘛？一个是犯奸淫，有具体的可以判定；一个是拜偶像，有具体的可以判定。其他你说要去具体，还有偷窃啊、杀人那个都有具体的判定了。其他你有一些东西没有办法具体的判定，所以教会除名的事情是因为怕这件事情会在教会里面发酵，所以除名他。如果没有被教会除名的，不是没有犯死罪，不是说他都没有犯什么死罪，是他跟神的关系，他自己知道，神也知道，别人不知道没有关系，但是他自己知道。所以信仰一直在讲，信仰另定新约是个别的，个人跟神的关系，没有人可以干系得了你，没有人可以干系得了你，所以那个时候你的心是最重要的，哦，所以什么是死罪，自己最清楚啦。但是具体的东西教会一定要处理，免得教会混乱发酵，哦，发酵。诶，为什么他这样可以呢？为什么他还在教会里面这样？因为他具体了嘛，所以教会必须要做一些处理除名，避免教会里面有这一种罪的发酵，让整个教会因为有这个问题而影响到整个教会的真理的传扬，是这个因素、哦，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思考这些问题啦。十条诫命里面安息日在十条诫命之上，创世纪一开始就有了。人与神对人的一个要求最重要的是孝敬父母，神还要人孝敬父母，还给他什么？给他应许的诫命，再世长寿，哦，再世得福啦，长寿嘛，两诫嘛，哦，以弗所书第六章嘛，哦，所以如果你想得福，你想长寿，那么你就孝顺父母。因为我现在是当爸爸嘛，我很希望我的孩子孝顺，哦，但是我那时候当孩子的时候还不懂事，说不定不懂得叫孝顺，哦，所以闽南话有一句话说嘛，说手抱孩子时才知父母恩嘛，手抱着孩子的时候你才知道，哎呦，当爸爸妈妈这么难哦，哎，这个是以前中国人的一个生活经验了，哦，这个提出来跟大家分享哈。哦，我们在上耶利米书，所以回来吧，回来吧，哦，回来吧，哦，哎，啊，下课了哈，哦，下课，先下课一下，一起默祷，阿门。